主后2011年4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君杰老师，讲道题目橄榄山上的祷告。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先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神耶和华，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的信仰，也感谢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在这里也先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赐平安给每一个人的来到您的面前来追求你。我们看到世上有许多的灾害，但是我们心中能充满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是你，我们也知道我们依靠的是你。愿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同在我们的心，也同在我们的灵。 也愿我们以后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同在。我们在此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下个礼拜17号就是中树节，也就开始要进入受难周。受难周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被出卖，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这一段时间。那还没开始进入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好，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哈，第一39节我来读，然后40节就由大家来读，那就这样一节一节大家轮流读。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40节请。41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45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间背景，也就是在耶稣与12位门徒用完晚餐后，用完最后一餐后，到出卖被抓的这一段时间。路加福音在这里透露出的讯息是，耶稣因为知道这个日子近了，所以在事件发生前先空出一段时间来祷告，以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我先分享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在座应该有不少人有生养过或是抱过小 baby， 然后有时候都会碰巧遇到我们正在抱着，手里抱着睡得正香甜的小 baby， 然后我们家里面的人都需要我们去帮他的忙，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大概有些人都会先把小婴儿安置在婴儿床内，还是放在大人床的中间，然后开好冷气，盖好被子，确定好会不会翻身掉落床下的危险，还是看一下被子会不会盖住鼻子，然后造成窒息的危险，然后再三确认周全后，就赶快去帮忙亲人，而且通常也不会离小 baby 太远，通常还会三不五时回去偷看一下小 baby 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心里总像是吊着石头一样，怀着些许的不安。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耶稣对待门徒就像父母亲对待婴儿般的呵护。在你们日常生活中，您是否也体会出我们主耶稣基督对待我们就如父母亲对待婴儿般的这样细腻的爱？我们先看路加福音39节的经文，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从这里我们不然知道耶稣是先跟12位门徒吃完最后一餐后出来往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去祷告。虽然在路加福音中并没有记载克西马尼这个地名，但是在马太福音26章36节跟马可福音14章32节都相同的记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为什么耶稣要上山祷告呢？因为这时的耶稣知道那受难的日子近了。他曾不止一次的向门徒说预言，他将在耶路撒冷受难，只是当时的门徒仍然不知道耶稣这是什么意思。福音书中记载着 每当耶稣行完神迹奇事后，都会找一个僻静之处祷告，向上帝交托，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来不是要显出自己，而是要显出上帝的律法和旨意。但这时他们为什么要往橄榄山上？为什么要往橄榄山呢？因为四天前耶稣才骑着驴被众人簇拥进耶路撒冷城，这也表示这几日来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城活动。橄榄山正好离耶路撒冷的城墙 1.2 公里的地方，克西马尼就在橄榄山的山坡上，而克西马尼园就是当时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活动的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其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预告他将在那里独自被压榨受煎熬，因为克西马尼的原文字义就是压榨榨油之处，当橄榄果被压榨后流出油来，这也预告了耶稣死后就是圣灵来临做我们的保惠师。师姐说到了这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到了那地方当然就是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告诉自己的门徒们，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里的免得入了迷惑的意思是指那使信心动摇的严重试探或引诱。迷惑的原文之意有试探跟引诱的意思。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一句话是你们要祷告免得入迷惑，这一句话不是指祷告能叫我们胜过迷惑，而是指祷告能叫我们免得陷入迷惑之中。所以要胜过撒旦的迷惑，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接下来41章说，于是离开，41节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这使得门徒因一日的辛劳，从用完晚餐后再走到克西马尼园，门徒也渐显疲态，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软弱下，不能同和耶稣警醒分担苦劳。但是主耶稣并不勉强门徒和他一起祷告，而是独自离开他们去祷告。在这一段经文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耶稣暂时离开门徒的行为也点出团体祷告跟个人祷告的重要性。但是有时个人祷告反而会更能触摸到神，这也印证了上帝除了听耶稣的祷告之外，他也听耶稣以外的人的祷告。此时的耶稣就像父母亲在安置婴儿般的安置门徒，才离开门徒去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祷告，表示这时的耶稣能掌控全局。当耶稣离开门徒后，接着就是跪下来祷告。耶稣在整本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跪地过，就连受鞭刑时也是由羞辱他的罗马士兵跪在他的面前。所以耶稣的跪下祷告也可以从这里看出耶稣对上帝阿巴父的服从性有多高。接着祷告说，42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上帝啊，你若愿意就把这受苦难和死的给撤去。这杯有苦难和死的含义，在启示录14章10节说，杯乃是神的愤怒。耶稣所要喝的这个杯，原本是我们世人应得的份，但上帝却差遣他的儿子来世上受义愤，代替我们喝这个杯，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从耶稣的祷告词也可看出，他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但他能由借着祷告来探索上帝的旨意，也确定十字架的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从这里也教导我们，神对我们信徒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舍己，舍弃老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是耶稣完全顺服在天父的面前，并且为上帝赢得胜利的一句话。接下来是三节，这时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天使这时出现来服侍他，是因为耶稣虽然有神性，但他的人性里仍然受着肉体的拘束和限制，所以天使来巩固他，巩固他的心智。我们的牧师巴克里牧师在翻译此段的时候是用台语重耶拉，就是强壮他的力量，来表达路加福音在这里所要表现出来的含义。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极其伤痛，主耶稣是人也是神，在他的人性里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有情绪反应。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记载，耶稣哭了，他曾为拉撒路的死哭，不过主耶稣在此忧伤难过，并不是因为怕痛怕死，而是因为怕担当世人的罪而被上帝所离弃，所以祷告得更加恳切，汗水就如大雪滴般的滴在地上。在此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路加福音特别提到汗珠如大雪滴，大雪点滴在地上，这句话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的，因为雪的稠密度比水高，所以一滴雪会比一滴水大的原因在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路加福音在古代他是一个医师。接续45节，当耶稣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去，见门徒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我们的主就像照顾婴儿一样，他一祷告完就马上回到门徒那里，虽然当下正是他最受煎熬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心中能挂念着门徒，这是何等的爱。这使得门徒他们睡着的原因是因为忧愁，再加上缺乏警醒，所以主耶稣要他们起来祷告。46节，耶稣再一次对门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使得门徒因为肉身的软弱选择了打盹而不是祷告，他们也还没有意识到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我们回首思考一下，耶稣在橄榄山的祷告中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第一，恳切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能洞察人心，更何况是造万物造我们的上帝。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都会有欠缺的时候，也都会有破碎悲伤的时候，也都会有高兴快乐的时候，但不管你是处在喜怒哀乐的任何一种情绪下， 任何时间将你自己的心和灵带到上帝的面前，将你的事一五一十的讲给上帝听，不用讲究语汇的优雅，也不用本点论述，不用看时辰，只要你愿意如露可慕溪水般的将全部的事交托给神，我们的上帝他必引领你到宽阔的地方。在今日我们的经文中，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时，他只有跪下用恳切的心来向上帝祷告交通，领受了上帝的旨意和助力后，就顺服在上帝差遣他来的职事上。二，敬虔的生活。敬虔这个词意指人用热忱、谦卑、敬畏和热意的心去遵行神的旨意和他的诫命。上帝当年召摩西和众先知的时候，虽然每一个受呼召的人都推辞上帝的呼召，摩西用我不会讲话为理由推掉上帝的呼召，耶利米也跟上帝说我的年纪还小，先知约拿更是直接绕跑，原本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城，他却反方向的跑去他斯城。之后以赛亚自告奋勇的跟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看来，上帝要用的人几乎都是拒绝他的人，那为什么上帝仍要派遣他们用他们呢？因为除了他们是受拣选的先知以外，先知也都是敬虔生活的代表。敬虔的生活代表敬虔的生活也包含着祷告、读经、奉献、团契、交谊、做见证、领人信主的生活，这也是今日大家最火热的灵命运动的主轴。耶稣过敬虔的生活，保守自己的心不离开上帝的道，直到被钉十字架上，他能帮钉在他旁边耻笑他的贼向上帝求赦免，这也是敬虔生活所带出来的行为。第三是顺服的祷告。在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中记载，上帝因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闻声于我，所以要毁掉索多玛。亚伯拉罕就马上为索多玛的人民向上帝求赦免。原先上帝要50个义人在城里才不降灾，但是亚伯拉罕却跟上帝有如在讨价还价之中的对话，拜求上帝。直到后来亚伯拉罕说求上帝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索多玛那里有十个义人呢？上帝说为了这十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上帝与亚伯拉罕说完这话就各自离开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个故事大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听过，许多基督徒也通常会把自己当作这个故事中的亚伯拉罕来跟上帝喊价。然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祷告虽然是与神交通，但不是用来企图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要改变自己，改变人性原有的思维模式、人生观和价值观，更新我们的灵命，使我们能够以上帝的思想来思想，以上帝的观点来看事物，让我们能顺服上帝的旨意，不顺服自己的意思。因为灭或不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权柄是在上帝手上，而不是在亚伯拉罕和我们做人的人手上。真实的祷告不是一个仪式或属灵的宗教操练， 不是想要希望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而发展出来的公式。真实的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根基于与神之间那一份火的会彼此增长之间关系的约。若我们想要与神这是我们先请赞美团先上来。若我们想要与神的关系和谐并活在他美好的恩典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耶稣用恳切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在每日敬虔的生活中加入顺服的祷告，使我们自己的心灵每日得到神的更新，让自己天天得到上帝的助力，让自己拥抱耶稣活出基督。今天我的分享在到这里，那接下来由赞美团为我们带来一首祷告的歌。
我们以这首歌当作回应上帝的讯息。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了，你心里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的人那么疼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为你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赐给我们平静的心，能够让我们接受我们能够改变的。愿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去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愿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愿你与我们同在，与你所中造出来的人同在。我们这样感谢，这样祷告，都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
阿们。
愿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
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我们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有少年团契、有青年团契的聚会，欢迎能够参与。
到这边。